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当别人蒙恩时，
路加福音四章十四至三十节，耶稣带着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，他的名声传遍了四方，他在各会堂里教导人，众人都称赞他。耶稣来到拿撒勒，就是他长大的地方，在安息日，照他素常的规矩进了会堂，站起来要念圣经。有人把以赛亚先知的书交给他，他就打开，找到一处写着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宣告被掳的得释放，失明的得看见，受压迫的得自由，宣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于是他把书卷起来，交还给管理人，就坐下。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。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听见的这段经文，今天已经应验了。众人都称赞他，并对他口中所出的恩言感到惊讶。他们说：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：你们一定会用这俗语向我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。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做的事，也该在你自己的家乡做吧。他又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接纳的。我对你们说实话，在以利亚的时候，天闭塞了三年六个月，遍地有大饥荒。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，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在以利沙先知的时候，以色列中有许多麻风病人，但除了叙利亚的乃曼，没有一个得洁净的。会堂里的人听见这些话，都怒气填胸，就起来赶他出城。他们的城造在山上，他们带他到山崖，要把他推下去，他却从他们中间穿过去走了。
从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节开始呢，路加就用旧约的诠释框架和七十释义本的写作技巧，去带领读者理解那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就是弥赛亚。使用旧约的诠释框架呢，是作者路加一贯沿用的手法。昨天关于耶稣受魔鬼试探的记载，正好印证了路加使用这个写作技巧。到了今天的经文，作者路加也是一贯的以旧约去诠释神的儿子耶稣的使命宣言。在经历试探之后，耶稣深深知道自己所走的路并非当时普遍犹太人所期盼的路，那就是犹太国再一次的复国，好像昔日马加比王朝一般。耶稣在宣布他的使命宣言时，用了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一到二节和第五十八章六节的经文。在以赛亚书中呢，那属于神和来自神所应许的救赎计划有着重要的指标，就是那些被遗弃被忘记的人最终得到神的祝福，逆转人生。这也呼应了玛利亚尊主颂当中的逆转主题。可是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中呢，当耶稣对以色列民宣讲这个末世逆转的主题，今天就要应验在他们其中时， 群众就立刻稀奇耶稣是谁，耶稣是什么大人物可以成就这件事呢？他们立刻质疑说这话的耶稣只不过是约瑟的儿子，一个身份和出身十分普通的人，他怎么可以成就以赛亚书应许所要成就的呢？耶稣知道和明了群众的质疑，就表态说明，其实群众是从来都不接受先知在本地的作为的。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，耶稣回应说，医生，你医治自己吧。这是一句当时的谚语，意思是你做你的吧，你所做的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可能会问，为什么群众会这样的回答呢？群众的确听见了耶稣在加百农所做的事情，包括了他行过不同的神迹和医治，就像耶稣刚刚宣告的以赛亚书的经文所描述的情况一样。但为什么他们会不接受耶稣呢？明明神迹、医治等工作都是末世逆转主题的一个指标，拿撒勒人应该开心和喜悦才是啊。这是因为加百农算是一个比较多外邦人集中的城市，而耶稣的恩惠工作竟然也临到外邦人身上。对比较多犹太人聚居的拿撒勒城来说，这个宣告真的令犹太人十分的不悦。在他们的神学中，神的逆转作为怎么会落在外邦人身上呢？尤其是旧约当中的应许应该只落在犹太人身上啊。我们来思想一下，只看见别人拥有的恩典并埋怨为什么别人会得到，这样的人从来只是盘算着为什么别人值得拥有恩典，而忘记了自己也可以拥有。不知道我们心中有哪些执着的地方，只叫我们羡慕而且妒忌别人所拥有的，却忘却了自身也可以依赖上主的恩典而得到的呢？
耳道自荐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陈伟佳，播音林成。